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王伟忠，欢迎收听我的节目。我的节目名称是那个我说到哪里了，对，我节目就叫我说到哪里了。很高兴跟大家见面。大家好，我是王伟忠，欢迎收听。我说到哪里了？我们开直播了，欢迎上中广流行网及王伟忠的脸书粉丝专页收看。今天我们快碰到三八妇女节了，请到吴淡如。吴淡如她说：“女人好了，全世界不好了。”
当然啊，男人如果都好了，全世界可能就乱成一团了。
你这样看我们男人，我觉得话也有道理。不过我们就可以慢慢聊。先我们先叙叙旧啊，我们都是，其实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大学刚毕业嘛，没多久。
应该是研究所刚毕业没多久，因为
你是上那个中文研究所。
是的，是，大概是念完硕士啊，研究所二年级那年我出社会。你认识我那年，我可能25、26岁，你看还是美少女。
美少女，头发还是这么短短的。然后我们在一个书商那边见的面，好像聊天。
哎呀，你怎么记忆力那么好？
我就靠这个过日子。
哎呀，真了不起，永远不会老人痴呆的那种人。
然后见面聊了很久，再来就没怎么聊天，找你做节目了。对，对，就今晚谁当家？
不好意思，可能没做得太好。
不会，做不得。今晚谁当家？你天蝎座的不会做哪里差的。我说是今晚谁当家是第一个电视节目吗？今晚谁当家？
怎么可能？那都快最后一个了，
是吗？
我第一个是在做花农，其实我很喜欢那个节目，
对，就自己可以做
花，就是每天在出外景。其实很奇怪，对不对？为什么找我种花？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特质，叫做我越不擅长的，我越想做，
就是学一个新东西嘛。
对，
对不对？就不学白不学，要付钱给你，
是，
对不对？你又充满好奇，一定好，一定有好看嘛。
然后后来就是好像我的第一集节目就有入围金钟奖，所以那个没办法，那个就好像说，虽然我是一个陈鸭掌或者是一只菜鸟，但是好像你被选择了。然后那时候其实我运气不错，我刚好遇到的是一个很需要主持人，但是大家又不太付得起钱的时代，所以才有我的机会。讲的对不对？
媒体少啊，
对，
电视我们合作过，然后广播，台北之音是我找你的
啊，是，
对不对？
对，
你看到现在，
怎么办？我比你忘得快耶！你那时候在当台长，
我们创台，
你看现在我们又同台了啊！
对，你是这台，你是学姐啊！不，中广我做过中广男人了，对。不说起来，你现在你大概。差不多很多年前就开始对，就是属于传统媒体不做了，做一些自媒体啊 ，podcast 啊，然后做广播啊，然后继续写作。
其实我对新的东西永远感兴趣，尤其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那时候早点进去是好的，各方面来讲，对不对？开创，而且你自己做
你是指哪一边呢？
新媒体，
我有好多边。
新媒体不也不是所谓新媒体，
新媒体，
我就觉得你自己反正就自己做，什么事情自己有打算最好。
其实我是一个就是有一点
孤独的人
，我很喜欢自己，我从小就是只要我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事情，我都做得挺好。但是团队合作的精神我真的评估上是比较欠缺，因为有些地方我太有自己的意见，就算我是错的，我后来发现了自己的固执，这也是在中年以后。
我觉得时代到现在，我觉得刚好合乎你的个性了。
是，
对不对？
其实写作也是一样啊，我写了8年都一点也不红啊！你遇到我的时候，我啥就是那个书都卖2000本就绝版了。
你10岁就开始写东西？
我励志，就是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跟你说，我一直是被选择的，就是那时候一个乡下小孩，然后就可能觉得上课很无聊，就在课本上面，他们后来他们那个我的老师说没有留住我的课本，真可惜啊，
写的满满的，
就都在写小说啊，
那给我我可以拍卖，
就是上课我要是觉得这个我会的，我就听不下去，
因为呢。我觉得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都很有意思。那吴淡如你是一个大家都认识的人，所以那成长过程其实也会对听众朋友来讲会有兴趣，原因是有些人会跟你差不多，等等等等。像你小时候长大的过程，你跟你妈的关系就很不好嘛？ 对不对？
也不是不好，还好是我十四岁就到那个高中来，其实那种状况跟很多人家里对都差不多。当然我是有一点逃家，而且我那时候知道说只要成绩好就可以逃家，那就走这条路吧。因为我母亲可能我们俩个性是真的不同，其实就算你生的也跟你个性不同，
很多会这样子。
对，然后他什么就是不管他会不会他都要管，而且我又是长女，那他又挺重男轻女的，所以我后来觉得说其实整个大部分我青少年的时间我一直都在花最大力气是在反抗我的家庭。嗯，现在想起来蛮遗憾，所以我一直不想重蹈这个覆辙。
不过就你是显性的在反抗吗？不是像你们这一代很多的
不是，我是阳奉阴违的，
隐性的在反抗。
对，我完全是个阳奉阴违。
那很多台湾女孩子是这样子，
是
你们这，
因为你直接冲没有好处嘛。嗯嗯嗯。但是其实我后来觉得就是有一点遗憾的，就是说其实以我现在的成熟度了，我可以好好聊的，就是不用反抗，我可以小以大以。
跟你妈。
当然
可能吗？
不太可能。
你妈会扁你？
那不太可能。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她也是在很年轻的时候生了我，所以她也不太成熟。
了解。
当时我应该想到这一点。其实后来当我年纪慢慢大之后，我很清楚一点，就是她突然变成了一个很像我的女儿。
会。
因为
我为什么？因为这个现象在我太太啊，或在很多台湾女性家里，我太太是基隆人嘛，跟外省人不太，外省因为到台湾很多疼女儿的，你知道吗？因为女儿很少，疼女儿。那真的像你这样子隐性的抵抗，然后自己变成会独立的不像话，
是是。
后来长大之后独立不像话。
太太跟我同年次的嘛，
对啊。所以我们话说回来，这一个就是说，你写书来讲说，女人好了，全世界都好了，因为你引述一个心理学家讲话说，家里的妈妈快乐啊，
对，
那整个家庭
都会
快
乐。
你就引述到后来这个女人好了，全世界。
为什么一个女人最适合当自我主义者？你先不要管，其实以前台湾女人都是在管老公好不好啊，小孩成绩好不好，你成绩好就要我就要快乐，你的快乐都寄托在别人身上，但是你自己的能力呢，你并没有去充实，你自己的快乐你顾不着，于是呢，其实一个人当你很哀怨的时候，别人是不会带给你快乐的，所以我后来发现世界上讲的最有道理的事就是只要妈妈快乐，全家都快乐，
这是个心理学，
你有没有觉得你太太快乐时，比你快乐重要吧？
现在当然这样我对这个家庭看法，以后有空再说了哈。我是慢慢学的，但是我出生一个家庭，虽然是很穷的老兵家，但我妈是主妻室者，所以我们家，
所以你妈妈快乐的时候，你们全家也会快乐。
我们家算是快乐家庭了。
所以其实一个母亲或者一个女人，最应该先管的是自己快不快。当你快乐的时候，一切其实都顺了。而且女人自始至终从来不是一个主战者。
可是你妈那个时候，女人的快乐是什么？
她就是希望我们好，但是我们好不好呢？是在他自己的有限经验的判断内。我一直到四十岁的时候，我记得我也是送给我妈一个很好的礼物，我妈很感动之余，就是她拥抱我，她说了一句话说，不用送我这个啦，听我的话就好了。哇，我那时候全身毛骨悚然。
还是这句话
Never give up，
从来不放弃。
是的，是的，一直到我五十岁，其实我妈还没放弃。但事实上，那时候我知道我的社会经验比较多，我看到的世界跟她不一样。
你妈走了快十年了吗？
差不多，
差不多八九年了。
对，
所以你的快乐跟你妈所谓的快乐是截然不同
的，
两代之间。
对，但她喜欢主宰你的人生啊。就比如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冲突？比如说念高中的时候，明明考上北一女，她叫我去念师专，当时还有师专，
对对对对
对，对不对？
就是她决定，
对她决定。
很多人对。
但如果今天我是个乖女儿，其实我还蛮这一点有点矛盾，就是虽然很遗憾青少年曾经，后来我们就相处比较好，相处恶劣，但是还好我不是个乖女儿，否则我的人生应该现在小学老师退休第八年吧，我想。而且
算一算，
真的啊，师念师专二十岁就可以教了，那他自己是一个小学老师，其实小学老师的人生就是会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因为他当时看到的学生每个都是很听他话的，当他遇到说，哎，怎么自己家里的小孩不听话，他也是第一次当母亲，他生我时才21岁，他当然很错愕，那他现在就用先用扁的，然后再用管的，再用群众压力，但发现都没效，而且其实他很倒霉， 他刚好遇到一个在我那时代像我这样太坚持自己看法的人实在太少了。
嗯嗯，
但这是天生的。
不，很有趣啊，到你做妈妈的时候，你有孩子时几乎比你妈大一倍。
对，
对不对？差不多四十几岁。
但是我也有我的问题。
你对孩子？
我不敢管哦。
小熊我看他很有趣啊，我每次看你那个脸书上头发又多，
对，
他不太正面对人，
他过着没有，不是因为这个是爸爸的要求，就是不要拍正面嘛，
他头发之多，然后很有自己的想法，你不敢管。
哎，他其实没有自己想法。
真的吗？
不是，就是说没有像我，哎，他跟我以前那种有自己想法哈，真的就是差太多了。他算是他太乖巧，其实，但是青少年会有叛逆，他会唱反调，可是不是故意的啊。但后来我就知道了，每一个孩子一定要哈叛离母亲而存在，你要有这个雅量。
等一下，再说一遍。
每一个妈，每一个孩子都要先叛离母亲，再叛离父亲而存在，这代表独立，就跟小鸟学飞，后来一定不会跟在你。那他开始呢，挣脱母亲的怀抱，跟母亲对抗，其实是他独立的一种过程跟方式。你要比下一代有宽宏的度量来接受。我们不是没受过伤，你不要以为我情商很高。为什么会觉得说我为什么会搞到这样哈？我说啥你都说不。
你说有一次你也是书里边也讲，有一次你跟你妈妈一样，也是怒目瞪她，还是什么，还是她瞪你？
你说这个
拍桌子那次，
你说我已经被拍很多次的，我想想看哦，我家小孩也都有拍，也对我也瞪过我呀。
对啊，对啊。
有一阵子我就跟他说，因为你知道我老公姓邓嘛，我说你姓邓就可以一直瞪人吗？但是其实我后来觉得，其实你就不断要跟自己说，你要谅解这件事情。每个小孩都是先靠反抗母亲而存在，不管你做多么好的母亲，你是要先被推翻的。
哎，你妈到最后，人生到最后，接近最后的时候，有跟你互相把这个事情给解开吗？
其实没有，但是其实我的个性也是，我认为哈，相爱还是重要。虽然我们两个不是个性绝对不合，人生看法也不同，但是我也知道，你爱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而我爱你恐怕也用错的方法。那么一切并不是，人生不需要大和解的。
你觉得不需要和解？
不需要，
你也不认为那是遗憾？
你会去跟分手女友和解过吗？
这话题不在我们今天讨论范围之内，
不需要吗？你是不是认为不需要？
好，马上回来。I like 103。大家好，我是王伟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我们今天跟吴淡如聊天，聊他的书《这一生值得好好活》。然后呢，这本书开宗明义没有多久就讲说，女人好，全世界都好了。
是啊，
你现在很好。很好，很好。
不是，我尽量把自己活好，因为命运会如何不知道嘛。
未来永不可期、啊。
但是我会发现，这的确是真的。不然你试试看啊、虽然有些妈妈会把自己摆在不太重要的位置，说啊，你们好，我就好了。其实不对，是你好。好了，他们才会好。
所以你要反过来讲，对，
是的。
所以你好了，孩子就会好。
嗯，
对，这是另外一种身教嘛，就每天看你像精神意义各方面来等等等等。对，
就是我你看哈，我还曾经说过一句类似的话嘛，就是这个最伟大的母爱就是把自己活好，身体练好。
嗯，
尤其是你到我这个年纪才生小孩，你看我小孩才14岁，哎，
嗯，
你知道吗？我其实人生我是一个长期主义者。就是什么事情哦？如果那个只是短期的火花，我都不要。
嗯，
我希望那是一个长期有益的事情。
嗯嗯。
那么，像我现在不是在练身体吗？哈，在跑马拉松吗？
还在跑、
啊？我当然还在跑啊！
你跑多少个马拉松
啊？很多个啊，六大马我也差不多，我有奖牌哦。
不是你大概几个跑过多少个马拉松？
我没算哎。
那蔡诗平就要破百
哦，他多得多，而且他比较快，我必须承认，我只是刚好会过。
很好，
就是刚好在那个界限会过，不能去比赛的。
继续讲回来，
那你就要把自己的身体练好，不然的话，他25岁正在谈恋爱的时候，你都70岁了，你可能中风在床。请问他恋爱还要不要谈？所以你把自己顾好，经济状况也是啊。你70岁的时候，你要把经济重担放在一个25岁的身上嘛？就像您现在啊，把自己顾得很好，对，女儿会担心你吗？不会，对不对？
会爱我，但是担心是会了，但是
担心你啥？
就是会也会担心会叨了两句啊，但是我就把自己弄好就好了。
对
对嘛，
所以你最对他们最大的爱就是不要给人家造成那么大的负担。
你这个，所以你这个思量是蛮久的了哈。小熊出生没多久就算这样的年纪，说哎他25岁谈恋爱，
我就是长期主义，我一定会去算未来怎么样。
25岁，如果你真他25岁谈恋爱，你真70几岁中风的时候，你看那个男孩子是重影也看不准。
还有啊，
然后也会担心你的。
但是我会认为我跟一般的台湾女人不太一样的是，我其实蛮理性的。
你不什么？你在书里面讲说什么？右脑是可以感性的写东西，左脑可以很理性的理财，对不对？
对。
你这样子就没有缺点了嘛？啊，
没有，我缺点很多。
你
这样脾气就只是比你好一点而已。
你怎么知道脾气不好？
哎呀，你的故事大家传很多。
不，你总要讲一点让人家平衡的话，就是你脾气不好还好吧？就是你总要讲。
你是越老越好，不是吗？
我越老越好，
对不对？
对对，我什么这个？
你的学生我都认识啊。
对对对，
每个都有童年阴影啊。
不，我们是负能量的给予鼓励。
对对对，其实我跟你讲，我理解天蝎座。我有时候觉得我在公司讲话也太凶了，我也会说，哎，对。但是因为我打不赢了，所以但是我嘴巴也很厉害。我说，今天是怎么样？第一天来吗？一样嘛。
嘴巴，可是我就跟你讲说，你们看，哎，这不要讲我了，讲你好了。就我要讲的说，这个把自己照顾好，这个东西是很小就有这样的心情的，对不对？
对，我真的是生了孩子之后才知道，然后后来发现了。其实我跟你讲，我母亲生病的时候，她得癌症嘛，那她当时我就看到她手足无措。其实如果是我会认的，因为肺癌是我们家家族疾病，肺腺癌，那个就是你不抽烟也没什么药医的。然后我妈妈的三个姐妹其实都得一样的癌症，我就知道那是基因的。但是她到那个时候啊，她自己，我觉得她，我从她身上看到一个胆怯的小女孩。他不愿意承认，他觉得他会好，可是那种挣扎很辛苦。
他是不是觉得自己生命之中有些事情做得不够足，所以他对生命的那个依赖还是很强烈，所以他这个还是会觉得说要抓住这样的感
觉。不是，我觉得他的人生没有一个就是他就是
自己的价值，
对，他没有自己的价值，他没有一个，
他就是小学老师。妈妈、严母，
然后退休了，很无聊哦，想干涉。不是我们家，不是我不服管教，全家都不服管教啊，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说你别管我啊，我活得好好的啊。那么其实他后来我
弟弟走对他来讲也是一个
非常大的打击
啊。
但是这件事情呢，就我想我妈妈始终没有去面对这件事情，我们大家到底。在教育上做错了什么吧？
你说家教还是整个社会教育？
我认为还是一个家庭的教育问题了啊。因为我的乐观想法也都是后来的，不然从小我也是一个活得很悲观的人。
是吗？
哎，比如说我
弟弟是忧郁吗？
我弟弟当时的忧郁症大概没有像现在研究这么发达。我弟弟很优秀啊，我弟弟
对
对，我不算什么嘛，对不对？我弟弟念建中、台大电机系，你有没有看他怎么读书就考上？可是他就是24岁的时候啊，他就这个自我灭亡。那原因呢？其实。所以你说人要不要大和解，我认为不用，我自己心里了解这不是谁造成，因为当时可能有感情的因素，可是我妈妈一路想要追杀凶手啊，但是所以我跟她讲不通的，然后跟她讲说其实这可能是忧郁症的问题，我后来觉得这个问题最大啊，而且她其实小时候就是一个聪明而抑郁的孩子，她想到最后我弟弟的一整本遗书还在我身上，就是我从来没有拿给我爸妈看
过。你说你小时候也很不是那么乐观，或没不是那么积极，
是因为我长在一个相当忧郁的家庭啊，
所以包括你自己都不断的在训练自己，
是这是求生的能力，但因为我弟弟的个性没有我这么强硬。
可是这也可能求生也是你的本能吗？还是后来也是后面
这是练习
的，后面的练
习，因为我很早就离家了、那么其实我觉得我后来学到一件事情哦，你知道人为什么会担忧吗？因为担忧是对未知的恐惧，
对未来。
那人为什么会沮丧？就是对过去的一种追悔。对不对？你只要去除到这两者，
对啊，过去都过去了，未来又不可期，
所以好，那为什么要和解？我说的就是只要理解
啊，这个好。
所以我身为一个，比如说我不太跟别人谈过去的事情，是因为 我知道那些是沉没成本，不管我们在说千金难买早知道，永远无可追回。那么既然它无可追回，你就不要让它影响你任何情绪。
我也觉得这样子，
其实到我这年纪我才做得到我说的，哎，
也差不多要到
年纪，你对不起我就算了。对，
男人要比女人这个晚成熟八九年嘛，所以你知道的时间跟我的时间
差不多，
差不多。
所以我不太会，我后来就变成一个不太回想的人。
不是回想无所谓，但是我觉得过去的就过去，
对，
未来也不可期，
是
就这样子。
然后对未来你只能乐观嘛，对过去你只能淡忘。
对，现在谁现在问我都说把今天啊，把今天做好，这话很简单，谁都说佛教什么各方都讲这东西，但是把每天每一件事情做得快乐就好了。
是，所以我一直在找什么样的活法我会开心。就好像我说我是长期主义者，怕小孩后来真的养不起我，我要把身体先训练好啊。
你会控制时间。大家好，我是王永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快三八妇女节了。吴淡如说：“女人好了，全世界就好了。”
我们粉丝团有跟着直播。
对，这一生值得好好活啊！然后你有一个主义，是女人要这个实行什么不遗憾主义？
对啊，这是我的长期主义嘛。其实我的人生，我很知道我们都不会再来一回，但是呢，我们不遗憾就好。
记忆中不会再来。
那不遗憾是要怎么做呢？就是该尽的责任要尽啊，此时可以做好就做好。那这就是我的责任，就不要去思考什么意义的问题。你刚刚讲，其实我都讲实话，而且到现在，我以前会比较避讳，是因为比如父母，我爸还活得很好。
你爸每天在脸书上被你到处去玩。
对，我妈她是比较。不准，你以前他在世时的确这些话不能讲，否则他会告诉你不是这样的。他永远在想的他是他的理想，而不是接受那个现实，就跟他对待他的病一样。当然那时候我也知道，然后我们还去跟那个医生说，你不要跟他说他是第四期，因为他光忧虑就可以把自己杀死。所以我们一直骗他说他在中期，但我也没有告诉他没病，因为这也不行哦。所以就是说我后来发现一个人接受现实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你刚刚说的就不遗憾主义，就说好，我今天比如说我接受你的访问，我把我尽的责任做好，我不迟到不早退，把事情做完。我觉得这样就会让我很快乐，
就把每一天该做的事情做到就好了。
你问我的梦想，我告诉你这个年代如果还有梦想，你到这个年纪如果还有梦想还没实现的话，那是你自己对不起自己了。因为我现在梦想剩下我要去学滑雪。
学什么 chemical
滑雪
滑雪哦 ，ski 啊，
哎，
哦，学滑雪，
我还不会啊。
你对速度的东西怕不怕？
我还好。
哎，可是我的，
但我手脚很挫，所以我只能跑步。
对，可是我认为我的理论是说，人当然要开始有很多梦想要去做啊，因为人分就几种嘛，自然发生的事情，别人找你的跟你自己想做的，但是到了年纪要量力而为，还有对自己的兴趣关系。
就万一学不成也就算了，
对，你要抱
遗憾，就是说如果我现在还很想学，那我是
滑雪有好几种，有一种真的滑得很好的，一种也可以滑叫不动天王，就是慢慢的你就学，
就这样就好了。所以你看我跑马拉松时
那就好，
我哪里有要去竞速，但是我可以跟你讲，我只要继续下去，我一定会变全世界第一名，你知道为什么吗？
滑雪啊，
不是马拉松。滑雪也有可能，我的答案就是活得久，我一定世界第一，我就可以参加85岁组啊！
真的？
对，
你
是不是
马拉松啊？
假设我85岁，我还在
马拉松有
可能，还可以跑得完呢。
跑得完是没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你不是在，
你就活得久。
对啊，对啊，马拉松因为现在很多东西开始娱乐化，不管是东京或者你参加那个博多的那个马拉松，那都是开始娱乐化，让你们42公里很好玩。有些也不计时间，不计什么，
是不是
有趣就好？
但你一定赢嘛？答案就是要活得久。活得久，你就要把自己练得好。我常常看到很多人接受一些事实，就是突如其来，就是说。我现在脚不能动了，我现在坐轮椅了，他不能够接受，我的膝盖坏了。事实上那是因为你没有长期主义，你在年轻时候就应该想到这一点。
所以你就说要女人要不遗憾，基本上长期主义，不管男男女女，这点都很重要。
对，还有不遗憾的意思就是说哈，哎呀，过去的算了，这个遗憾也算了啦。
不，有一种东西要帮听众朋友问一下，因为呢，就像最近啊，医学证明了，以前证明了，我们现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以前证明说喝红酒会对心脏好，后来现在的证明说不是，是因为喝红酒人呢，爱喝红酒人呢，基本上生活比较富裕，所以他可能活得比较好，或憋活比较久，所以很多听众朋友会。 讲说，哎，吴淡如，你们当然都比较有钱了，右边可以想事情做，左边可以理财，但活得比较好了，所以比较会有长期的这种所谓的长期主义啊，会比较计划的比较
久。这些都是学来的，应该不会在我们 DNA 里吧？
可是你说你还是你说你后天还是学习这东西是有机会的。
其实我一直在学啊，我到现在还这么努力的在念书啊。其实我一直不相信年纪大脑袋就会变坏啊。有一些对琐碎的东西的记忆，我的确没有很好。但是呢，我后来发现我去念书，在念那个两个博士班，我状况挺好的呀、啊。而且我觉得那个是喜欢，
对，你也说了，书里面也讲说，如果你碰到一些事情，不是书里面，还记得你讲过，反正就是说，你说什么事情你做起来一直都碰到困难，但是还是很喜欢做，那就是你的天分跟能力。
而且你遇到困难会兴奋哎，我后来发现，虽然前面会想说哎呀好累，但其实我心里会有另外一个声音，我自己听得到说，好，你又来了
哦。你有没有碰过读者，包括你的 podcast 一定有和读者或听众啊说你，因为你是吴淡如，你又不是我们又不是你，所以很多事情你做到，我们做不到。你怎么跟他们做这样
的？那本来就没有好比较的啊！我以前有一个同学，就研究所同学，他每天都在不知道在比什么，他就跟我说：“我都看不到你的车尾灯了。”我说：“同学，我们要不要理性的来谈这些事情？我们本来就不在同一个跑道上。哎，你在银行界，我在我这条路上，你。”就算你在我前面，我也看不到你的车尾灯。所以我们的人生有时候就是一个平面的竞赛，所以你整个想错了，也就是你以为我们都在同一条跑道上，所以你在做比较性的工作。我常常跟别人说，你其实不需要做这样的比较。我今天做得到，我永远在跟自己比。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像我现在去念那个工商管理学博士跟历史学博士，而且我今年是两个交叉的。
历史学博士要读。
历史学博士我快毕业了哈，除非老师和故意不让我毕业。那个我已经念了四年了，那论文也写完了。那这有人就会同学就跟我说：“你这样活这么累干嘛？”其实我真的要告诉你老实话。我一点都不累，
你开心吗？
非常轻松，
因为觉得知识也是力量。
对，我还全 A
很。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说，学习新的东西会让你忘掉烦恼嘛，对不对？
是，就是我喜欢学习。
不过吴淡如也很亲切啊，我觉得他这本书前面有句话讲得很有意思。他这本书是这一生值得好好活。他的共识呢，就各方面希望大家有共同的想法，或他提供一些想法在书里面。不，他开宗明义写了说。如果你看这本书看到说如果你恰巧翻开它请看完这一句就可以把它合上了。
对啊。
你觉得这样活最适合你就好了。
对。
这还蛮亲切的。
其他都是啰嗦嘛。
对。
其他那是我的活法。那你的活法。
对。你提出一些共识就是大家的。OK。
你活很高兴的事情不是我的高兴。我其实永远不会用我来设想别人。你有没有发现女性有一个问题就是爱比较。其实我的。
什么女性我们男性有这种本能啊。
对，其实我对于任何人的成就，不管你是男性女性，只要不管是不是我的朋友，我都是给你拍手的。可是有些人不是，他永远不会快乐。他看到别人去就说：“你看，我看不到他的车尾灯。”
可是我觉得你当初你说你不喜欢媒体上像太演艺圈或各方面来讲，但是其实这个圈子也给你可能另外一个好处，
是
很早就让你看很多人都在比较，所以你自己去体会自己的哲学。
没有
OK，
那也很可能我本来跟这个圈子的属性也不尽相同啊。
不过待过就发现这么多人比较，原来快乐不见得是在比较之中，可能也早点悟到。
快乐绝对不在比较之中，而且是痛苦。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I like you.大家好，我是王永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今天我们访问吴淡如啊，他出一本书，这一生值得好好活。他说，女人好了，全世界就好了。三八妇女节了啊，我们要祝福天下女性一切都能活得尽量如意。
现在还有妇女节吗？
有哎，我也问过今天，我说
真的，
我说真的，这是有三八妇女，还有三八妇女节，
不是后来变什么妇幼节？
妇幼节，
而且我都怀疑改日了。
我们过老的嘛，我们是 oldies but goodies。好，这本书我们刚刚讲说，虽然是一本书，你跟大家共享啊，分享一些事情。不过你说这本书，如果你看到，如果你觉得自己活得就最适合你就好了，你就把它关起来，不要看了。
对。
不过后面有几个有意思的话啊，虽然是给大家来看，我就有意思。一个，我们就一个粗条来看今天能讲到多少。一个是不要什么都想着有用才去做啊，这个呢，我跟你有共识。你的共识是怎么样？你的想法是怎么样？
你看我现在做的什么东西是有用的？ 历史学博士有用吗？很多人就会哎、欸，这是一个人的基本思想，你要解构完这个思想，你人生就会快乐。就是他问你说，那你是怎样去学校当教授吗？我当然没有啊，开什么玩笑啊、但是我就是觉得我想去啊。
有这根细胞在鼓动，对不
对？
对，
就是我想要去，因为我以前念中文研究所，后来我就出社会嘛，对不对？我一直想要回文学院读书，而且其实我自己念了一堆乱拉里拉扎的书，可是我对于那种系统化的训练其实是难以忘怀。我喜欢那种严格。
我讲个小秘密给你听，那个什么必须要了解的什么诗词歌赋那什么那套书，还是放在我案前。
哎，
我没事还是把那些诗词歌赋拿出来看一看。
真的用功
了。不。那样有趣啊，有趣啊！因为每一几年之后再看古人的诗词，情绪不一样。
对，我只是在做我喜欢的事情，就好像自媒体，还有你看，我所有的工作我都辞了，但是广播就是一直都在做。我选择对我而言，可以让我发着眼睛发着亮光，在做他的那件事情。
做广播。
挺有趣的呀。
对，什么叫眼睛发的亮光？
就是我每天早上起来就觉得说我要来做这件事，我朝气还很蓬勃。对，老板不干掉我之前，我是还会在的。
你觉得是有？
但是电视对我而言已经不是这个效果了。
了解。
最后那几年
广播，照传播理论来讲是一对一的传播，是最诚恳的媒体，
是
很诚恳。文字最诚恳，再来就是声音。
还有你不需要去看那个即时收视率，一直跟着别人，就是这时候有人看，但对不起，你有没有去问那个统计学，说你现在看是觉得它很荒谬、很好笑，还是很有意义？
电视收视率，我们到现在公司还是有这样的压力，不是给年轻人了，我就尽量叫他们年轻人承担这个东西。不过不要什么都想得有用才去做，这句话很有它的简单又身负寓意，
很多人都会问那有没有用、欸、
对，
好像股票赚钱才要去买，谁给你这么好的财神？
我常跟年轻人讲，我说我做一辈子创作，创作不要有目的，一有目的你创作就不会好看，
是
就不会好听，也就不会好读。
你没有发现很多这个什么政府资源的企业也都不会成功吗？为什么？
为什么？
他失去了你的自由意志。
对 对。
只要没有自由意志，所有的才华就会像丢进黑洞里。
好，这里面还有一句话说，有人说要养你，就这对女孩子讲的吗？有人说要养你，太危险了。
其实对男人也是啊。
男人会被女人哦，时代
有
有女人养我，
只要有人说你靠着我吧，
有女人养我，我太开心了。
你做梦，
条件太差，条件太差。啊，所以有人说，哎，这个社会变化，
不是你脾气不好。
不，我现在脾气，我其实没有脾气不好，我脾气是一个字，我跟你讲，我是急。做执行的人要急，我没有脾气不好。
我也是一个很急的人。
那我的发脾气，你真的看过就说，其实这个脾气是，
其实我没有看过。
开始对，我是用说，我是用点笑话来讲这件事情，但是那个态度是严肃的，对，所以很难解释，不要讲我了啊。有人说养你太危险了，这话在这个社会上里面还是有一些女性吧，
肯定是危险的。
对，还有人会这样子想，还不少哦，有可能
不少啊。你看那个，我看到一个日本的社会心理学家，哇，那本书我的名字永远不起来，就是说日趋下流的意思哈。你为什么日本女人嘛？因为他们走在他们那种人口泡沫走在我们前头。他说一个人啊，一个女人哈，特别把女人找出来，就是说什么？为什么你会变成女的下流老人？答案就是你结了婚，当了家庭主妇，然后你老公完蛋了，或者是家暴，不要你了啊！而你自己只要没有谋生的才能，你人生不管你从家里继承多少钱，你都在危险中。其实一个女性最重要的不是说，我们以前就会都教错女孩子说，哎，你有什么完美的家庭啊，嫁一个老公啊，老公是公务员啊，最好因为有退休金啊，
那个时代，
然后对生两个孩子，那你就圆满了。这是一个谎言。而且很多的故事证明它是个谎言。答案就是女人你要靠你自己，你要有谋生能力啊，没有谋生能力你也要非常有理财能力。
对，这个你要看我们眷村很多妈妈，
对，
眷村我们那种士官兵的妈妈，那个丈夫赚那个钱更不足的养家，那个更不可能生起一个孩子。你看那个妈妈每一个眼神呢、啊、到时候嗨呀、啊、我带着我。你说我这个我那个我这个我菜做的好啊，你要不要那个辣椒酱我送给你啊？卖你很便宜，算是送你两罐。你看，你去看那个很多妈妈都这样，为什么？她非常有自信，
是
她非常有谋生能力。那时候家庭及工厂 勾完那个手套就做那个圣诞灯，做完圣诞灯就缝火柴盒。
是是是，哎，那我也是在那时代生的呀，
每个活都嘚嘚的，
对，
每个那精神都嘚嘚。
为什么？因为他们有经济能力，
有谋生能力。
那，啊，为什么老公有时候讲话就变小声？因为太太很有能力。
对对对对。
当然我没有说你一定要怎么样，但是我现在只要听到有女生还跟我说，哎，她家境还不错，她会养，我就想说哇，你人生毁了，你都不知道。其实刚刚讲的那个，就是说你。为什么社会心理学家说你为什么怎样可以不当下流老人？当然还有一个东西叫你的，因为如果你健康出问题，你不会当下流老人，因为你很早就挂了，对不对？那你不要精神出问题。
没错。而且我要讲说，现在真的说你这句话说很重要。有人说要养你就太危险了。我真的看到社会上有某些人，不管男女女的哈，啊，你看那个眼神，他没有自己谋生能力的时候，
是是，
其实是他穿的再好，开的再好，他眼神是没有自信的，
是的，
他就到处避。
对，
到处避。
对，啊，然后每天不知道自己应该醒了之后要干什么。
也有这书里面，躲和怕是最坏的选择。你的金句啊，躲和怕，你现在没什么东西可以会躲，没有什么东西会怕了吧？
我会躲啊，哈，但是该来的不该躲的我不会躲。有些事啊，比如说你要说，
对吧？对不对？打岔，我的理论是。你越怕什么他越来是吗？
是是啊，本来就这样，就是如果那件事你该承担的绝对不躲，否则你会后悔啊。那也不用怕，因为我们都不是在不会中慢慢变会嘛，我就是很难去躲跟怕。可是哈，有些东西你真的要躲，比如说你不想做的事情，
对啊，
否则你人生就不是自己的。
趋吉避凶还是一个有点智慧的事情啊。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大家好，我是王伟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我们就跟吴淡如在聊天，聊他这本《这一生值得好好活》这本书。不过说你觉得很多生活你自己过得很适合你自己，他说你这本书就看一看，
就不用看了，
不要看了。
对，
他里面有些
过你适合的生活，
这个
就不用听别人建议。
对，里面有很多金句，我觉得很好。我们刚谈了几句，因为没有时间，所以各位有兴趣啊，还是可以翻翻这本书。好。你也关心到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问题我看你在别的报道也关心过，就说到了我们是到了一个折旧的年纪了哈，就是都开始折旧了，真的是到了一个年纪。那到年纪人呢，不要忘掉自己的能力资产。
是，其实
能力资产是什么意思？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年纪并不重要，
不会去想了。
对，以前你知道吗？就是以前女明星大概30岁就得退休了呗，对不对？
30岁啊！
而且以前你有看过60岁的广播人在广播还在讲话，有人要听吗？
我是李济准，
没有李济准，
佩登斯库啊，腰部以下，
人家声音比我们好很多啊！
我模仿他的声音很会模仿。
可是你为什么还站在这里？我为什么还在？
哎，未来不可
惜，你有能力资产，
未来
你有没有折旧的东西？
有啊，
你的年龄在折旧，但是你的能力里面总有东西是与时俱增而不折旧。
不，人到最后人，你看，我告诉你，灵魂呢是越来越好的，身体是越来越差的。
是，
对。当然，你到最当人最人生最终点的时候，金木水火土在跑的时候，你当然脑袋会昏。可是，其实人的灵魂呢，若人的灵魂其实是一直在进步的。在进步，但是身体当中会越来越垮。如果灵魂大概有点进步，
是不是？如果你这样，就表示说，哎，只要你有进步，你的人生就好了。
哎，这话讲出去会被给人家打。你王先生，你有什么进步？我灵魂进步。
不会，我觉得这是真理啊。我觉得我的灵魂有进步。你看，我现在即使哈，就是我虽然不回忆过去，但你看我去看过去的事情，我可以一派平和。而且我终于就是慢慢的去悟到说，我是不花很多力气哈去忧伤或者是担忧，但是你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最大力量还是来自知识，或者来自你学习，还是来自你在一边在工作的时候，你就在工作里面学习。
还有来自一件事情，
是吧？
来自于你现在的人生比过去有趣。
OK， 对，年纪有时候到了一个地步，不完全是负资产，
是是，
人年纪到了一个地步，不完全是负资产。
你要去看你那些不会折旧的东西，像我都知道。假设哈，我还是我哈，你让我现在，假设我现在活到30岁，你把我所有的钱都拿走，我照样可以东山再起。
啊，我相信，你不要想。所以有一个，
这不是自夸，今天我们要谈，这是真的。
谈一个剧本嘛，谈一个剧本，就是说，如果人那个，因为现在很多都开始什么打干细胞啊，干等等，那意思说，如果人 经过一个疗程之后，怕他真的是身心又回到三十岁啊，那你要做些什么事情？我说我不要。
有些事儿，其实有些事儿现在想来累，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他是一个，他是一个顺应法则，就是这个该像这边长棵。长个苗，那边该长棵树，这个枝该这边该碰碰石头，这些东西让你浑然天就这个样子。
是，
那这样子之后再来一次，也不见得长得比现在像个样子，那样子。
而且你已经就是说，就算你知道以前会怎么活比较好，你已经觉得就这样算了。
所以这个剧本好笑在说，他某些人真的经过干细胞干嘛活，又身心回到三十岁，最后所碰到的问题比现在更复杂。
而且搞不好你还是一样，你知道吗？你未必到时候有理性脑，
应该更惨，因为那个灵魂，如果你的灵魂没有进步，一切东西会更惨，
你的灵魂会不能适应。
对对对对，
其实我一直觉得老挺好的，因为
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就真的怎么讲，
很多东西都已经所谓的豁出去了，放开了，不在意了。
对对对对，这个是我觉得不错了，我觉得你能够这样子想，甚至比我小几岁，但是我是跟你讲，男人的成熟比女人是晚个八九年嘛。
我有看到有人一直到这个拜拜之前都没有成熟，所以成熟跟年纪无关。嗯，
不，还有东西你想去自然的让他成熟吧，
是，
但是你也会刻意的让自己去学一些东西嘛，对不对？
那我觉得人就活这一辈子嘛，学东西很快乐。
所以你现在历史什么那些都要得到博士了，有没有就还想去学滑雪这件事情？
对，而且对我而言，这些东西的比重并没有太大差别。
你会跟比如说小熊他们滑不滑雪？
他，我曾经让他去学过，他学的，我们有去过啊，他学的比我好。
那当然啊，他年轻啊，而他不怕，对，
是，你看，
不怕。
所以我们老了之后不能够只学会怕呀。
可是滑雪，滑雪不是开玩笑，他量力而为。
我知道，
你就尽量不动天王好了，一点点，就感觉那气氛就好了。因为速度这个东西是摔一下之后很麻烦的。
其实我还好，就
你骨质很好。
不，我第一次我就是带小熊去滑雪的时候，我记得那一天我同学也在，就研究所同学，他比我年轻，那他就把我带到一个地方，我完全没有碰过哦，他把我带到最艰难的高坡，我那时候第一个感觉就是你一定是要谋杀我。
对，黑线。
对，然后后来他就一路那个下来，人家正常花五分钟，我花了两个小时才滑完那五公里，
对对对，
而且摔得真的鼻青眼肿。
对对，我们都经历过这种事情，
是不是？
对对对对，
那你一定也有得罪人呢。
什么意思？
就是
不是
得罪那个要教你的教练？你知道我那时候看什么叫举目苍茫啊？想说哦，这么远，你要叫我回下去？请问这鞋怎么穿？
不是，我是这样子，我是上去之后，快到的时候，我掉了一个雪杖，只剩下一根雪杖，若是在不太难的话，我可以这样下来，一个小时从最上面下来。我只有一根雪杖的时候，那时候怎么办？
而且你比我惨，我那个同学还长得蛮帅的，他还一直在挡住我。
而且
你应该人家挡不住。
而且人，而且你跟那个管站的那个日本人讲，讲什么都听不懂。
对，
那你知道一根雪杖下来，一根雪杖从最黑的这样下来，
真的不错哎，
很惨呐、就想起来。
而且我告诉你，你现在身材比你年轻时候好。
嗨、你们年轻时候没有仔细看，也没关系。好吧，这本书这一生值得好好过啊，好好活啊，值得是很重要的。我们用这些时间去过我们自己人生的体会。
是，
谢谢吴淡如，
谢谢、
女人好了，全世界就好了，善待女人，谢谢谢谢。